放松心情，品味夜色。
一段人生，
一场旅行，
一个故事，
一首歌。
夜色昆明，
夜昆明越美丽。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嗨，大家好，晚上好，欢迎大家呢在今天晚上收听我们的夜色昆明。今天是周三，陪伴您的是蓝色电影院。我觉得应该弄点掌声，我今天又忘记找音效了啊！欢迎，热烈欢迎我们的口若莲花，口才如虹，学贯中西，
学富五车
的资深电影评论人小胖哥做客我们的蓝色电影院。胖哥你好。
谢谢貌美如花的静怡主持人对我的一番夸奖
我们俩是不是有点太无耻
了我觉得这个节奏挺好的，
老说假话
我们都说的是真心话
真心的假话啊，好的，那节目开始呢，这个首先我们请胖哥给我们梳理一下啊，还暂不梳理，暂不梳理啊，
啊，暂不梳理，好的，
就是大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十张电影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怎么样来参与呢？就是搜索添加我们 FM 一零五城市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在那个界面当中呢，点那个小键盘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就是呢，把你知道的答案发给我们就可以获得电影票了，是吧？
对，答案有点难啊，
非常电影票呢，也就是胖哥马上要给我们介绍的这部电影，是吧？是什么电影啊？
这个是大年初一啊，马上要跟咱们观众朋友们见面的一部电影，是一个系列电影，已经做了好多部了，是今年呼声比较高的《西游记之女儿国》的提前观影。也就是说2月14号的情人节期间，我们拿到了提前观影的十个名额。
那它正式上映是哪天？
大年初一。
那也就是2月15号。
16号
啊，我们提前观影，而且是情人节，非常有意义，是吧？是一部非常适合情人去看的这个爆米花电影吗？
据说挺好看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现在是一票难求。
你还没看。就那天是第一次看，
对，那天是全国的第一次看，
我们送的就是那个票，
对对对对，
太难得了，
就是我们观众朋友特别幸福，就大年初一不用跟人挤去了啊，咱们那个情人节就可以手拉手的去看那个女儿国去了。
条件就是答对我今天出的特别难的题目，
对对对，
啊，
特别难。
怎么答呢？就是搜索添加 FM 一零五城市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答对我们的题目就可以获得女儿国的提前看电影的机会了，两张。
对对对，在那个咱们滨江保利国际影城。
对对对，感谢我们保利国际影城滨江店的大力支持啊，给我们匀出了十张一票难求的票啊。
全天通队，任意时间都行啊。
好，那还有什么好片给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咱们女儿国之外呢，我们要说了一下上周的电影，其实上周电影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值得称道的片子啊，比如说浪矢解忧杂货铺，它整个的票房其实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呢新片呢南极之恋呢票房刚刚过了1亿，反倒是咱们印度的电影呢现在出现了逆袭，就是神秘巨星现在今天通过的努力已经成为今天的票房冠军，而且呢已经突破了7亿了。因为当时起片的时候不是很热烈啊，这一个月没想到通过口碑发酵，实在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开始逆袭了。
就是大片也比较少，
对对对对对，
都压在春节档呢啊。
对对对，春节档，今年的春节档可真是蜂拥而至啊！对对对，十多部片子大家都在抢春节的档期，可能当天的票房就得突破10亿多。
就是预计是吧？
对对对，
像这个神秘巨星已经7亿了，像那个摔跤吧爸爸是12亿，
对，
你觉得能超过吗？
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没有机会了，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对对，不是要下了，是马上的那个所有的档期和那个资源呢都会倾斜到春节档的，比如说 什么胡巴呀，
嗯，
比如说什么女儿国呀，
嗯，
比如说什么唐人街探案啊，
嗯，
再比如说什么红海行动啊，比如说什么郭德纲的号称不是烂片的十九代的那个祖宗十九代啊，这些片子十几部，还有那个儿童比较喜欢的熊出没啊，
嗯，
这些片子，
嗯，
对，
嗯，
那上周主要来讲的话呢，除了波澜不惊之外呢，有两个电影类的消息其实值得大家关注哈，
嗯，
一个是姜文导演的北洋三部曲的终章，原来叫侠影的片子这次发布预告片改名叫邪不胜正，
嗯，
对，发布了预告片，值得大家关注，将会在今年的暑期档跟大家见面，
嗯，
因为这部片子呢是在我们云南大部三分之一的故事发生在云南，对，当时我们的小鲜肉台湾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在士林拍的，
嗯，
彭于晏啊，
彭于晏，
对对对对，
姜文的片子还是值得关注的，啊，
对对对，
嗯，
这是北洋三部曲的第三部，
嗯，
第一部是子弹飞，
嗯，
第二个是咱们一步之遥，
嗯，
第三部呢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这个北洋最终章，
嗯，
邪不胜正，我们也期待给我们更精彩的表现吧，依然赋予他的那个血性啊和那种狂妄的精神在这个电影里边，
嗯嗯，应该会有的，嗯，
对对对。
那和姜文相比，你最近看了一部小萝莉的片子是吧，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上周也是非常有幸的受片方的邀请呢，我在提前也看了咱们印度的电影，要不说这期的主题特别好哈，就讲咱们印度电影，就来了我们这么一部电影叫做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总体感觉现在豆瓣评分是8.6分，
嗯，
因为是2015年的片子，然后呢片方是去年引进的，但是去年被整个印度电影呢冲击得很厉害，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档期上映嘛，
嗯，
一直都是有一会儿是那个摔跤爸爸呀，
嗯，
这会儿又绝命那个神秘
巨星，
对，这回他选择3月2号跟大家见面。其实总体我看的感觉特别像当年阿米尔汗的那个我的二神。讲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大叔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呢用一个特别单纯和简单的视角呢讲了一个印度版的小蝌蚪找妈妈，就是这个印度大叔带着巴基斯坦的小孩回国，
嗯，
然后呢寻妈妈，
嗯，
经历过所有的过程，
嗯，
然后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个满满当当的泪点啊！
你哭了吗？
有，哭的稀里哗啦的。你们这个电影不行，渲染的那个和那个煽情的太多了。
你没
一言不合就煽情，
一不小心就哭了。
对对对对，哭的跟泪人似的。
什么星座的这么容易动感情？
好吗？我是白羊座的，
搞得像征婚似的。
OK OK，
好的，那胖哥给我们梳理一下最近的这个值得观看的一些影片啊，还有我们即将送出的电影票是这个2月14号的《女儿国》。那么要获得电影票的方式呢，就是添加搜索 FM105 城市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我们的直播平台的那个小按键就直接可以跟我们互动了，非常的简单啊。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要出题啦，一会儿见。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蓝色电影院，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电影一起慢慢变老。
终于可以讲话了呀，等半天啊，我们特别想讲话。
其实你说做个节目多不容易啊，
就是在广告里插播一下节目是吧，
对对对，
嗯，那今天呢我们马上就出题了，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奖品吧。
这个奖品呢非常非常的棒，来自于我们保利影院国际影城滨江店给我们提供的10张2月14号情人节当天的提前点映的贺岁档啊，春节档的电影， 《西游记之女儿国》的提前观影的十张通兑券，大家只要答出我们静怡姐马上出的两道题，然后呢回答正确了就能获得我们的电影票。
好长呀你这个定语哎呦喂，就是拿那个票就是一天随便任何时间都可以去看，
任何时间都可以去，
就是情人节那天哈。
对对对，大家提前一点啊，因为情人节那天都是爆满。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发答案了，对不对？
题还没出的发答案，黑幕。
好，出题了。
好，出题了。
चलिए आगे बढ़ते हैं हमारे अगले अवार्ड की तरफ और ये अवार्ड प्रेजेंट करेंगे म्यूजिक डायरेक्टर शक्ति कुमार।
फ्रेंड्स, अवार्ड्स लेते लेते थक गया हूं, अर्थात इस बार शक्ति अवार्ड लेगा नहीं, देगा। सो हियर आई एम टू गिव द अवार्ड फॉर द बेस्ट सिंगर फीमेल एंड द अवार्ड गोज टू
चल रहा आधी रात को।
अम्मी, हम चाहते कि सारा वर्ल्ड हमारी आवाज सुने, पूरी दुनिया को बताओ कि हम बेस्ट सिंगर हैं।
मेरा भी तो यही ड्रीम है ना, और तू देखना जरूर पूरा होगा।
तुम्हारा गिटार लेके आ जरा।
ये कैसी लाइफ जी रहे हम? सांस लेने तक को अलाउड नहीं हमें।
तेरे अब्बा जैसे भी
है, मेरे शौहर हैं और तेरे गुड्डू के अब्बा हैं।
पर हमारा सिंगर बनने का सपना तो कभी पूरा नहीं हो पाएगा ना।
我觉得我就是太狠了，出了一个我自己都听不出来的题目，胖哥。
这个题啊，相当难啊。
你能告诉我们他说的是什么语吗？是外星语吗？
听着是印度人说英语有一部分，然后还是大量的印地语。
印度语。印度语啊。
印度语言
不是印地语吧？是
印地语。
真的是
印
地
语。
印
度语太复杂了，因为它有二三十种的官方语言。
嗯。
然后南印度、北印度呢？说话都不一样。
对对对，印度有200多种语言。
对对对，它民族太多了。
好，那我们确定了，锁定了啊，是在这个印度范围的电影。
对对对对，
那我的片子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电影的导演是谁？
嗯，
这位导演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作品啊？只要能答对一个问题，我们就送票。
好，
非常的慷慨。
好，
好，这个片子再听一下啊，马上就完了。
बेटा, टैलेंट के नाम पे धब्बा है तू धब्बा, द गेट आउट।
मैं कौन
हूँ? एब्स, मेरा नया गाना सुना है?
कौन सा? वो धीरे धीरे से?
वो तो पुराना हो गया, नया वाला है जोर जोर से।
好，这部电影就播完了，确实是有难度。首先呢，它不是英语，就咱们基本听不懂它在讲什么哈。
对。
另外呢，这个片子呢不是老片子，是一个新片子，所以看的人有限，对吧？
嗯。
所以它有难度，但是呢，我们已经给大家划定了一个方向，我们的答案就是这个电影和下面我要播的这个电影呢都是同一位。这个导演不是同一个，但是
主演
是同
一
个啊。
对，
那说出这位主演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主演还有什么其他的片子告诉我们，咱们就送电影票。
第二个问题吗？
第二个问题，两个问题啊，一个是
导演是谁，
主演是谁，然后呢，主演另外的片子是什么？其实难度不高啊。
好，
特别是这个经典影片来了，大家就一听就知道了。好，第二部来了。
लाइफ एक रेस, अगर तेज नहीं दौड़ोगे तो कोई तुम्हें कुचल कर आगे निकल जाएगा।
हम सब तो कॉलेज सिर्फ डिग्री पाने के लिए जाते थे। डिग्री नहीं होगी तो नौकरी नहीं होगी, नौकरी नहीं होगी तो कोई बाप अपनी बेटी नहीं देगा, बैंक क्रेडिट कार्ड नहीं देगी, दुनिया रिस्पेक्ट नहीं देगी। लेकिन वो साला कॉलेज डिग्री के लिए नहीं, सिर्फ पढ़ने के लिए आया था। रंचो, रणछोड़ दास, श्यामल दास, चांचर, जितना अलग साले का नाम था उतनी ही अलग सोच।
सर, आप जानते हैं हम कौन है?
प्राइम मिनिस्टर का बेटे हो तो भी आई विल नॉट एक्सेप्ट योर पेपर।
सर, आपको हमारा नाम और रोल नंबर पता है?
नहीं
नहीं पता है। भा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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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भाग।
अच्छा एक बात बता, ये वीडी फीट किस करने में ना बीच में आती है?
एक दिन मैं चला जाऊंगा पिया, एकदम से बगैर बताए, दी एंड।
बहती हवा सा था वो, उड़ती पतंग सा था वो, कहां गया उसे ढूंढो।
ये जो अपना दिल है ना, बड़ा डरपोक है यार, इसको बेवकूफ बना के रखो। लाइफ में कितनी भी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हो ना, उसको बोलो कोई बात नहीं चाचू, सब ठीक ठाक है, ऑल इज वेल, ऑल इज वेल।
哎，胖哥，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就是在广播里听到这两段预告片，你能猜出来吗？
挺难的，确实挺难的，
确实挺难的啊。其实两部片子你都挺熟的啊，
对对对。
但是听着真的不容易，咱们再缩小点范围，
要给点提示是吗？
给点提示，给点提示。
第一部片子呢，其实大家可以如果看过电影的话呢，就会发现这里边音乐特别好听啊，就是歌曲啊，两部片子都好听。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关键道具是一把吉他。刚才能听到那个吉他被割断弦的声音，然后呢，讲的是一个女孩想唱歌励志的故事。哦，
最近的影片吗？
啊，对，
还在放对吧？
对啊，
新的一个片子，还创了票房记录，本周啊。
对对对对，本周对本周票房记录。嗯，
好的。
另一个答案呢，其实就相对来讲的话呢，感动了中国千千万万的人啊。
嗯，
对，也创造了那个印度电影在中国电影票房的一个历史。
嗯
嗯，这么一提示的话，大家一说导演啊，再说那个演员呢，相对来讲就容易一些。
嗯，就是这部电影它比《摔跤吧，爸爸》卖的还好吗？
哪部啊？
就是创造历史的这部。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创造历史没有摔跤爸爸。
啊，创造历史的还是摔跤吧，爸爸是吧？
摔跤爸爸。
但是这部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
对，影响力非常大。嗯，
但是它是印度的票房，就是第二部。
嗯
嗯，好，大家再猜一下是吧？
嗯，对，我希望大家努力的猜一下啊，其实这么一提示大家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知道了。刚刚不提示这个张哲同学说是阿德瓦香登。
嗯，阿德瓦香登，对，香登导演，没错。
我不认识，
这个是第一部神秘巨星的导演。
神秘巨星的导演。
对，神秘巨星的导演。
哦，他把导演说出来了。
那你问的不是导演。
那必须算你的对 啊
对对对对，必须对。
那我太不专业了。
没有，你本来问的就是导演。人
家你本来就不专业。
没有没有没有，你问的就是导演。
啊，
这部导演是什么？
那他是答对了。
答对了，答对了。
太棒了，这位张哲同学。
就绕一圈。嗯。
那其他的就是主演也行啊，还有这个主演的其他电影是什么都算对。
行，
好，我们还在答题时间啊，这个马上呢进广告，广告的这段时间呢都是我们的答题时间，不知道怎么答题的呢就搜索添加 FM105 城市资讯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把答案告诉我们就行了啊。好，那么抓紧时间再给大家听一下。
उड़ती पतंग सा था वो।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好的，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蓝色电影院，我是静怡。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的电影院做客的是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资深的影评人小胖哥啊。那刚刚呢我们出了题目了，我们的听众呢也是迅速的答对了题。张哲说是阿德瓦香登、阿米尔汗、三傻大闹宝莱坞，是最标准的答案了哈。
对，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小蜜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啊，恭喜你答对了。这个陈旭说是阿米尔汗《摔跤吧，爸爸》也算啊，他的一部作品。
嗯，对
对，答对了。
虽然说跟我们两部没什么关系，答对了。演员嘛。
布依云彩说阿米尔汗《地球上的星星》，《地球上的星星》是阿米尔汗第一部执导的影片啊。
对，关注儿童的 自闭症儿童的、
嗯、那我们的这四位听众呢都答对了，那就把你们的这个
联系方式
还有真实姓名
对
发短信再编辑一下发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资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明天呢我们就通知大家领奖了啊。
2月14号带着你的朋友带着你的女朋友携手去看我们女儿国吧，
带着你的朋友带着你的女朋友
哎呦这个有点乱啊
其实大家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票还没送完，
对对对对对，
怎么参加呢，就是和我们聊呗是吧，
对对对，没问题，
只要聊得比胖哥好发奖，
那太多了，那个怕奖不够发啊那个多的可没有啊这次
啊、嗯、那赶紧继续和我们互动啊，还有奖品、嗯、
没问题没问题。
那个胖哥你给我们说说阿米尔汗
来吧，那今天终于到我们的知识点的环节了，因为这个这么六期过来了，大家给我们的反馈呢，我们的电影的脱口秀节目呢和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人家就是比片子多，知道片名，知道的明星多，知道一些八卦，我们不是，满满的知识点，真的是对电影那种热爱是别的电影栏目是没法代替的、嗯、
脸都不红了
哎呦喂，哎呦，说多了就是真的了，你们记住了啊。
接着接着。
好嘞，那我们就说说我们大帅哥阿米尔汗啊。其实，在整个印度的宝莱坞电影里边，其实叫什么什么汗的人比较多。
嗯。
其实，一共有200多位演员都叫什么什么汗。
嗯。
大家呢都是印度当地的帅哥美女，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其中呢排在第三位的呢是叫做。萨尔曼汗，因为被命名为印度的国粹、
嗯、
因为刚才呢就是电影开始之前我也预告了一个3月2号即将上映的电影、
嗯、
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嗯、
其实就是萨尔曼汗演的，主要是萨尔曼汗呢为什么在国内不太知名呢，因为他的片子是第一次引进、
嗯、
所以说我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帅哥帅大叔叫萨尔曼汗的、
嗯、
我们只知道阿米尔汗、嗯、那阿米尔汗呢他在整个印度呢三个汗里边呢排在第二位，
哦第二啊，
对对对，
他是国宝吧，
对他是国宝、
嗯、刚刚那个
是
国
粹，一个
是
国
粹、哦、
对，第二个级别就是国宝、
嗯、
那国宝的作品就非常非常多了、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观众朋友们给我们提示的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啊、
嗯、
什么摔跤爸爸呀、啊、什么三那个
地球上的小星星，
地球上的星星啊，
印度往事啊，
嗯、还有那个PK 那个叫什么，
我的个神、
啊、我的个神啊、
嗯、
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阿米尔汗这些电影都特别好，但是翻译的名字怎么这么奇葩，
我的个神、
啊、真的是我的个神啊其实
名字翻译好点还可以再卖是吧，
对对对、
嗯、
摔跤欧爸爸当时我们就已经在吐槽了，这是谁起这么一名啊，但是好在还是创造了一个历史。那为什么阿米尔汗被称为整个印度界的国宝呢，其实主要呢是跟印度这个他做出对印度电影做出的贡献是有关系的、
嗯嗯、
因为他出道比较早，他少年的时期就已经开始
童星，
对童星出道了、
嗯、
然后呢再一个呢他的外形非常非常帅，
嗯
嗯嗯，虽然说
他健身嘛，
对身高不高哈、
嗯、
他身高咱们八卦一下，他身高据说哈比胖哥矮多多啊、
嗯、
他只跟那个那谁一样，跟那个汤姆克鲁斯一样，
真的吗，
对只有1.68米，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是吧，
嗯，
嗯， 嗯，电影主要是这个视角是很欺骗人的，但是他对电影的付出呢大家确实能看出来那种努力、
嗯、
比如说摔跤爸爸呀瞬间燃起了对阿米尔汗的一个热爱，他刚开始拍那个就是80年代他作为摔跤运动员说那种身材、
嗯、
然后呢只用了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增肥变成了一个中年油腻的大叔，
增了50斤，
对50磅、
嗯，
他的敬业精神这个是没有办法让人家不得不钦佩的这个事情、
嗯嗯、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呢就是印度呢是一个多种族啊多那个种姓的一个国家，社会问题呢很多，他们自己号称很民主，但是呢重男轻女在整个印度呢是很明显的，要不说在中国咱们是最幸福的事儿。嗯，在他那块呢就是阿米尔汗的每一部电影其实他自己指导的也好啊，还是他出演的也好啊，每一部电影都带着改变这个社会现状的一个事情，他很努力的在做一些公益，比如说解决女性暴力问题，比如性侵问题啊，还有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地球上的星星也是在关注自闭症儿童，像那个他关注到那个种族的问题，就是拍了我的恶神，关了那个女性问题长达3年，做了调研啊，做了大量的基础知 识去改变这个东西，确实也起到了真实真正的帮助的作用。然后呢发动了很多业内的同仁呢一起帮助现实改变那个女性的现状，所以说就有了这两部电影，一部是《摔跤爸爸》，在中国大获成功；另一部呢，就是这两天上映的《神秘巨星》。对，《神秘巨星》其实呢，对阿米尔汗呢，对整个社会的作用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在一个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外呢，其实怎么说呢，他对印度电影的一个作用还有是对贡献呢都是被人所称道的。而且呢这几年的好莱坞宝莱坞的电影以不断的在传播到世界的过程中，他也成了世界的一个焦点一个巨星。其实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三傻宝开始让世界认识他。
好像阿米尔汗也上了时代周刊嘛。
对对对。那个三傻宝呢是在抨击印度的教育体制嘛。然后最主要的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通过三傻宝当年呢也创造了一个国际销售的一个历史，
在欧洲呢也是大获成功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啊，我们很自豪我们中国的电影呢，比如说有30亿、20亿的，动不动就十几亿的，但是只是限于在我们本国的自己自我票房。但是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呢每年虽然说产量是世界第一，但是销量是世界第二。除了美国大片，其实全世界流通最广泛的电影工业其实就是宝莱坞的电影，它能卖到100多个国家。因为他们的英语的语言是没有界限的，所以说基本上英语语系的国家都会引进印度这些宝莱坞的电影。
虽然说这个阿米尔汗他的电影不算是这种大师级别的电影，但是他真的是特别真诚。今天我跟我儿子看那个地球上的星星，我们俩一起都看哭了，哎呦就搂的稀里哗啦，就特别感动。
对对对。
刚刚你说了两个韩，还有一个韩是谁？
还有一个韩呢就是整个咱们宝莱坞的国王，
国王。
对，沙克鲁汗。对，为什么叫给他称之为国王呢？他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他咱们中国也引进过这部电影，叫做阿育王。对对对。除了阿育王之外呢，他还拍过什么呢，就是我的名字叫可汗。我的名字叫可汗的这部片子呢其实对在美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对，尤其是911的问题之后，这部电影呢就是真正的就是让别人又看到了一个国家的自省啊，或者努力的过程，让人认同的过程。通过这部电影呢，也通过咱们这个国王沙克鲁汗，让大家认识了印度电影。
刚刚那个胖哥给我们梳理了三个韩啊，他们不但是这个帅哥啊，这个颜值爆表，而且呢，他们就是特别关注社会，他们的电影也是非常的高质量。好的，休息一下，我们广告之后，蓝色电影院不见不散。
电影讲述着我们的故事。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你想杀死我，好吧？
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
可还是你，
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
我
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我是你的同谋。我喜欢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
在夏天的夜晚，他不再出现。
电影记录着
我
们
的
青春，
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
我叫莫妮卡·莫尔奈，现在我信我丈夫的姓，魔鬼乖。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四空师兄早就懂了。
不，我没疯，这是事实。谁证明多尔不可能作案？是你，你打的那一枪。
啪的一下。一把扣在他脸上，不许动！这家伙啊，真挺
厉害。你能找得着吗？
能，陛下。
不会在树林里迷路吧？
我迷路。
蓝色电影院，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电影一起慢慢变老。
趁着我还醒着啊，我差点被这个片头催眠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啊。 那其实艾米尔汗的电影当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个唱歌跳舞的这个镜头。那其实这个是印度的电影的宝莱坞电影的一个传统啊。
对，一言不合就
跳舞，一言不合咱们就跳舞啊。
对对对，
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多的跳舞唱歌呢？
这个是一个今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印度电影要一言不合就跳舞呢？这个我来讲讲，对，知识满满的知识点，请大家拿小笔拿小本记一下啊。其实说到了为什么印度电影要一言不合就跳舞，那首先就得关注到为什么歌舞类型片传到了印度。不说源于美国，兴于印度嘛，因为最早的涉及到的那个世界历史的电影史的歌舞片呢，是《爵士歌王》，是第一部有声片，其实就讲的是歌舞片。那之后呢，美国的那个好莱坞呢，其实也创造了很多优秀的那种歌舞片，对。但是在整个50年代开始。印度开始的歌舞片就开始兴起了，为什么那时候才开始兴起呢？其实与他的电影史是有关的，因为1896年电影就传到了印度，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英国是统治着印度嘛，当时对印度的各种社会的问题啊，
管得特别严，
对，言论都管得特别严。那印度那些人呢，其实在做一些社会问题上的电影呢，其实也做了很多，但是不能拍了。那时候，那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呢，就转到了那什么，转到了给了印度的歌舞片。那50年代呢，就形成了印度自有风格的印度歌舞片，当时其实50年代的印度电影大家都很熟悉，
大篷车，
对，大篷车，
流浪者，
对，流浪者，梁姆蒂，这个都是50年代的时候拍摄的印度优秀的作品。而且呢，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引进了大量的印度电影嘛，那个时代，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印度的歌舞啊，印度的电影啊。当时的印度电影和现在的印度电影还有一些不同，因为当时的印度电影的那个音乐和故事的比呢是5/5的，
5/5，
对，就是长达3个小时的电影，
有
一个半小时都在唱歌跳舞。
其实我最怕他们唱歌跳舞了。
但是现阶段好了，自从那个就是2000年过来之后呢，因为印度呢也注重了他的电影不再传达到世界嘛，他就是做好了一个比例分配，而且呢就是大部分就是28分配了。就这种情况，28分配的这种情况呢，在中国引进的印度电影呢，基本上都把那个歌舞都给剪去了，因为中国人
实在不喜欢看、
不是要排片儿、你要3个小时就没法排了，一天就得少排出两三场。
对对对，为什么这个印度电影一言不合就3小时？
因为印度人呢，除了歌舞片要塞进去，再一个呢，本土的国情，生活节奏比较慢，比较安逸，然后呢，在一个印度的空气气温比较热。电影院里是有空调的，所以说印度电影3个小时，在那里边看1个半小时，还得中途谢幕，然后呢在下半场接着看。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电影要3个小时。 OK， 那我们又讲回到印度电影为什么一言不合就跳舞呢？因为跳舞这个歌舞片呢，是从历史原因有了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它的产业化的原因呢，是对那个印度电影很有促进的。因为印度电影不只是卖电影单独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产品，而是它包括它的 MV 啊，包括 CD 啊，包括舞蹈啊，包括这些东西呢，它都可以做成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推广和销售产品。对对，这块就注定了印度电影呢的一个特点。但是大家都说到了印度电影一言不合就跳舞，其实他们自己也吃了亏。可能是50年代的时候，大家全世界都搞新浪潮嘛，他们凭借着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呢传向世界，让大家认识了印度。但是同样，他们也经历着那个就是印度电影的歌舞片过于泛滥嘛，造成了一个
就看多了就没吸引力了，
没吸引力了。整个印度的工业在下滑，就是70-80年代。
嗯，
对，好在我们那个90年代以后呢，印度的新时代这些电影人呢，然后呢觉醒了，把社会问题，把那个时效性的东西，把那个一些他们想表达的内容放到了歌舞片，承载这个歌舞类型片里边，所以呢，有了印度的新歌舞类型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新印度的电影。在2000年以后，我们随着我们大陆的电影市场的逐渐兴起呢，开始引进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印度电影。但是每年呢，因为配额制呢，引进的相对比较少，但是 每引进一部电影的话呢，说句实话都是印度当年最好最好的电影、
嗯、
也让我们中国电影人看到了印度电影的长处，让我们非常非常汗颜、
嗯、
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对对对，而且是心生敬意啊。
对对对，
好，那庞哥给我们讲了一个博士论文，为什么一言不合就跳舞一言不合就三小时啊。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休息一下，最后呢把一首这个神秘巨星在中国的这个主题曲黄渤唱的《我是谁》送给大家好吗？
好嘞，
好，也和大家说再见喽，
拜拜。
有谁能告诉我身在何方，有谁能告诉我心之所想，对错怎样选择，可以不再彷徨，旅途什么模样，是否还很漫长，当受伤时候再飞进心里，还是躲不开受伤，当挫败时候就放慢脚步，渐渐接近理想，我是夜空迎接月光，我是烈火选择坚强，我是水滴追逐波浪，我是飞鸟逆风而上。